弟兄姐妹平安。好，长久以来啊，心理学家还有其他有关的这种研究人员一直都认为啊，所有孩子正常的心理发展还有他健康的这种发展所需应用的具体这些条件，如果在一个家庭里，一个正常的家庭里，最重要的是母亲，是这个孩子跟母亲的关系。父亲呢没有什么关系，他只要把钱每天把面包带到家里就够了。就是一直以来大家这个观点，所谓的科学观点，我对说的所谓的科学观点，这个不是说我们个人的感觉如何。但这个礼拜呢，就是刚过这个礼拜，科学家就跟我们讲了一个不同的结论。刚刚讲不同的结论，这个周五的一些科学评论的新闻就把这份研究报告，他们发了个研究报告，就给他做了很好总结。下一个 slide 我们看哈，下一个 slide。So why is the science of fatherhood? Why that matter? 突然爸爸还是很管用的，就爸爸还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讲呢？是美国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我不知道我讲的好不好 ，Connecticut 这个大学呢，有一个家庭研究专业的有一个名誉教授叫 Runner， 他呢。他跟他的那个团队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这个评论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是他们过去几十年研究了几十个国家的上万人的孩子大人都一块儿过来研究，把一些 data 放在一起，把一些数据放在一起，最后的研究得出结论是父爱也很重要，父爱对孩子健康的发展也很重要。不管这个父亲是亲生的父亲呢，还是领养的父亲，哦，不是父亲领养孩子，不是咱们去领养父亲，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父爱非常重要。这个而且在许多的实例上啊，在个人实例中间，父爱甚至比母爱还要重要，对于孩子未来的发展呢，他的心理人格的健康特别重要。中间说到，父亲对孩子的拒绝。从负面的角度哈，如果是对孩子有拒绝有否定，对孩子会有很多的负面的影响。是几个什么影响？孩子长大之后可能在个性上在心理健康上会有各种各样问题，比如说容易发怒啊，反抗社会啊，还有带有挑衅性，跟人关系中间总是喜欢挑战，然后或者是自卑或者冷漠或者情绪不够稳定等等。你们可能有人觉得难怪我的性格就这样子OK， 但是这个父亲对孩子生命有影响，对他性格有影响，其实对我们很多人，我们这些非科学家哈，我们好像觉得我早就知道，好像我们会有这种感觉，我们好像觉得早就知道，只是说现在好不容易科学家总算是懂了，他们有了 data 哈，这个我们没有问题，特别我们基督徒就越发知道父亲重要，因为圣经常常谈到父亲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可是呢，在这个 data 中间，这篇文章中间有一个地方是非常出人意料的。什么地方出人意料呢？是我读到我就觉得很吃惊。他说父亲对孩子哈，对孩子正面的这些认可跟赞同也不能给他个性上有什么好的帮助，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你对他认可赞同使得他在某些对社会有正面的看法呀，性格非常积极呀，这也做不到。当时这个科学家我就搞不清楚他这个 data 怎么出来，他怎么解释他前面那个数据。总而言之，他最后的结论是，哦，说明负面的东西，当父亲对孩子不能认可、不能接纳的时候，那个影响力远远超过于他的认可跟还有赞同。不知道他这个结论是不是真正合适，但是总而言之，这是他的结论。那我个人就想了一会儿，就想了一下，觉得其实最关键的是因为。我们人之所以我们对一个孩子的认可跟赞同，实际上也不能真正给他一个正面的个性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人本来就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的人本来就是缺乏智慧的。这个真正来培养一个孩子，让他可以正面的发展，可以有一个积极的人生，可以真正去爱人，去真正去给这个社会带来祝福，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问题，不是一个所谓心理学家给你一条条框框你跑去一做，每天赞美你的孩子，每天称赞你孩子，你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不行，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做父母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做父母能不能真正给孩子有正面的影响，父母要一定要是属灵的父母才能真正的有这样的作用。我们下一个 slide， 也就是为父之道是属灵之道， 真正改变生命的为父之道是属灵之道，是一个属灵之道。也就是说，只有属灵的父亲，当然也有属灵的母亲了。我们但是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就把 focus 就放在父亲身上，尤其 data 刚出来，科学刚出来，父亲特别重要，所以你们逃不掉了。也就是说，改变生命的为父之道是属灵之道。我们大家一块儿来读，特别是母亲们大声读给爸爸听。好，一二三，请。
生。
改变生命的为父之道是属灵之道。我今天就来挑战所有的父亲，挑战所有的父亲，也挑战所有你将会来做父亲的，还有你可能几十年还没有当过父亲的，我们中间，然而你是属灵的父亲，我挑战这所有的父亲来做一个属灵的父亲，来做一个属灵的父亲，在你的孩子的生命之中，还有在未来将来上帝要给你的孩子这样生命之中，还有你周围其他属灵孩子生命之中，来起一个真的是更新改变生命这样的一个作用，成为能够改变这个 data 那个科学报告能给他讲一个反面的，也就是说父亲正面的认可跟认同可以让孩子生命有正面的影响，有完全正面的影响。好，怎么才能作为一个改变生命这样属灵的父亲呢？今天我们要查的经文，你知道我们一直在查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一章到四章，今天我们上以前查到第三章15节，今天我们要往下跳，你这一下跳到第四章的最后，因为这跟父亲有关系哈。我们大家一块儿来读，一二三，请。我写这些话，不要是。而是要警戒你们，好像我所爱的儿女一样。虽然你们在基督里有无数的导师，却没有许多父亲，因我是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下边，所以我求你们要效法我，因此我已差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亲爱和忠心的儿子，他要提醒你们我在基督耶稣里怎样行事为人，在各处教会中又怎样教导人。下边，有些人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而自高自大，但是主若准许，我会很快地到那你们。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的言语，而是他们的全能。哎，好像还有第20节到21节，不知道，我可能跑掉了。好，不过不要紧，我们一会儿再重新过来读。对，还有20、21节，那我来读一下，在这边，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言语，而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么样呢？要我带着棍子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带着慈爱温柔的心呢？如何做一个改变生命的，给把生命更新改变这属灵的父亲呢？首先保罗刚才说到，第一，我们要扎根在爱里，下面要扎根在爱里。好，你跟旁边的父亲讲，你要扎根在爱里。我听到有些父亲嗓门也很大，你父亲们自己说，我要扎根在爱里。对对，我看这些声音比较小的，就是更是需要嗓门大一点。 OK， 再嗓门大一点，我要扎根在主的爱里。一二三，请。我要扎根在主的爱里。保罗在第十四节这样说，他说我好像，保罗在跟这些人讲话，这哥林多人讲，他说我好像对所爱的儿女一样。父亲就是要爱自己的孩子，父亲父母都是要爱自己孩子。你们知道哥林多人有很多的问题，知道我们前面一直在查，我们中间没有跟我们在一块的，或者你忘了的，我可以提醒一下，哥林多人自己骄傲，追求这个世界，有很多对教会的传道人有各样的评判，然后因此教会出现分裂，大家分门别类，然后教会里边又有婚姻道德各方面的这样的问题，也有问题，然后还有彼此欺负，一些有钱的或者有地位的欺负在教会中间没有钱没有地位的人，你可以想象吗？主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其他大家各种以为自己是有才华，各样的方法来表达，来歧视别人。哥林多的教会是这样的问题，保罗盼望着他们能够变好，所以保罗在前面第一章第一节第十节，从第十节开始一直到第四节前面第13节，其实我们还没有查到， 因为我们今天跳过来都是在批评他们，在劝勉他们，在谴责他们，说你们要改，你们要改，你们要改。但保罗现在说，我说这些话，保罗后来前面讲的话非常的厉害，他说我说这些话不是让你们羞愧，而是要警戒你们，像我所爱的儿女，做父亲的要爱自己的孩子。你在做一切的事情，你讲话无论有多重，无论怎么样，你首先要从爱出发。可是但是我们自己都很有经验，我想你们自己看周围的爸爸，你们也知道我们的爱是多么的有限，而且有的时候是有害，对不对？我们人的父亲的爱有的时候不仅是父亲，妈妈也不要在心里笑，我们都一样，我们的爱有限而且有害。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溺爱，我们的爱是溺爱，是偏爱，家里孩子多的时候就偏偏挑一个孩子去爱，然后让其他的孩子心里一生都有痛苦，都觉得父母不爱他。在到老了，到六七十岁的时候，有的我曾经碰到长辈想到自己的父母那样偏爱，心里都有很多的痛，就没有得到完全的医治，很痛苦。那你想想他自己又有自己的孩子，他又有多深的带着这样的痛苦，怎么去再来去建立自己的家庭。我们的爱呢是有条件的爱，所以我们的爱有限又有害，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如何办呢？真正属灵的父亲，你要真的想能够完全的去爱自己的孩子，能够真的是有效的有意的去爱自己孩子，我们自己首先要扎根在 主耶稣基督的爱里。保罗就说，我是在基督耶稣里生了你们，在基督耶稣，才知道这个关系非常重非常深。有我们中间有些父亲，你好像觉得哦，我不靠基督耶稣我也照样生孩子，你不要以为这么简单，你不要以为这么简单，你是生孩子没有上帝这样的恩典，你根本就生不出来，对不对？生孩子生命是奇妙的，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因为很多年没有孩子，我们知道生孩子根本都不是说你想有就会有的，真的是要主极深的恩典。要这尤其是我们中间，你们如果以前没有信主生孩子，今天你信了主，你就为自己的孩子来感谢主，不管你的孩子有多少的问题，你知道用主耶稣基督的爱来爱。那怎么才能够有主耶稣基督的爱呢？我们怎么才能有呢？主耶稣说，你在活在我的爱里。我们知道主就曾经跟他自己的门徒，主耶稣曾经跟他的门徒这样讲过，你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说了很多次，其实第四节就开始，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里面，然后常在我里面的这人就多结果子，葡萄树葡萄枝，你知道这样的关系。然后到第七节又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到第九节就说，你要常在我的爱里。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的本质，生命的精华，也就是属灵的生活，就是常在主耶稣基督爱里边的这样的生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有属灵的，有这种爱的生命的线，属灵的父亲才能够真正去爱自己的孩子。无论你心里有多么的烦躁，无论你有多么的劳累，无论你的孩子多么让你烦恼，你都能去爱他，都能去体谅孩子，都能不去惹自己孩子气，都能不会让自己孩子带着一生的创伤。这靠主的恩典，靠主的恩典。唯有你这样子，你自己活在主的爱里边的父亲，才能真正给孩子带来更新的转变。这是做属灵父亲的第一个特点，扎根在爱里，在主的爱里扎根爱里。第二个特点呢，是要生养繁殖。生养繁殖，你可能我们看第十五节这地方，保罗说，我们大家一块儿一二三请，虽然你们在基督里有无数的导师，却没有许多父亲，因为我是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你看这个中间保罗用了一个词，生，不生孩子是成不了父亲。这一点可能大家说啊，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做属灵的孩子，做属灵的父亲，首先要是属灵的孩子。生呢，对于在这个地方的含义就是领人归主，你要带人来信主。我们信主，我们唯有圣灵，唯有神的灵，唯有神的爱，才能使人来认罪悔改。但是上帝会选择你我来做属灵的父母，来参与这个新生命的诞生，选择你来做属灵的父亲，来参与新生命的诞生。所以哥林多，保罗是哥林多人的属灵的父亲，他说我在福音中生了你。记得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这样的记载，当时保罗去了哥林多这个地方，花了很长的时间 教导讲道在中间，后来在十八节这样说，会堂上主管吉利斯布和全家人都信了主，然后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信，而且受了洗，哥林多教会就这样子产生了。然后保罗就说我在基督里生了你，我在基督里生了你们。我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属灵的父亲，你在过去3年里边有带过多少人信主？当然这顺便把母亲也都加进去，你是不是属灵的父母？你带过多少人信主？或者说我问你，你信主这一生你带过多少人信主？有没有带过多少人信主？其实基督徒的生命是活的，活的一个表现就是要生育繁殖，你就是要带人信主，你不理人归主，你这个生命就是死的。我们有很多人这么年轻都觉得自己是未老先衰的感觉，老态龙钟的感觉，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的生命没有往外流，你没有去生育繁殖，你的生命永远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边，在盯着自己的需要，在教会里边也只做某些所谓的自己最安全的侍奉，从来不敢把自己往外放。如果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准备受到拒绝，你要去传福音，你就会被别人冷眼，有可能你也可能会怀疑自己，但是神就是要给你这样的恩典，让你来参与这个新生命的诞生，让你有膝下有很多的儿女，让你生命就可以这样子有真正的喜乐。那原先我在圣地亚哥的时候，我2000年去圣地亚哥，当时我们碰到一个叫王妈妈，也是王妈妈，我想的王阿姨叫王妈妈。王妈妈呢，她是那年我们去的时候，她大概79岁，大概七十九岁。我们2005年离开，她84岁。她的最大特点是我们每次我们教会如果有人受洗要做见证，很多人信主都跟她有关系。她是把年轻人20多岁、30多岁的年轻人带到她家，就是说去她家，她跟人讲福音，一讲7个小时，那人家都累得不行，年轻人累得不行，他80多岁老人没有问题，人家去睡个觉，他说啊累了，那你去睡个觉，睡完觉起来吃饭，咱接着讲。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长辈，一生这样传福音。那我们离开他84岁，照样传，还跟我语重心长的讲说，现在要全心来传主的福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时刻做属灵的父母。今天主就给我们挑战，你要做属灵的父亲，你要做属灵的父母，你要在家中，你要常常有福音，常常有没有信主的人能够到你家里做客，教会里边要有没有信主的人，你的小组要常常有没有信主的人，你要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自己家里都有很多人没有信主，你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中间家人有没有信主的人一共有多少人？大家可以举一下手。Your family has non-believer. I'm asking for. 有很多，还是罗文手不敢举，是帮。对呀，家人没有信主的。我们家人，像我这次回去，我知道我们家人很多人没有人信主。啊，知道神给了很多的负担，要传主的福音，要拼命生孩子，要拼命让他们能够接受主的恩典。John Piper 就是一个美国著名牧师，他说他父亲曾经这样说，他说教会啊就应该成为一个产房，教会应该变成一个产房，有不断的让人听到有在基督耶稣里诞生的新生儿的那个哭声，要不停的我们可以听到这样哭声，盼望着我们教会就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产房，成为有不停的有很多人很多的新生儿可以哭泣，这样我们就会有人可以做属灵的父亲。属灵的父亲要扎根爱里，要生育繁殖，最后呢他还要下面一个呢，他要教导真理。要教导真理。再一个特点，要教导真理。这个地方第十七节说到，保罗说到他要让提摩太去看哥林多人，提摩太是保罗的一个属灵的儿子，要看哥林多人。他说到他要提醒你们，我在基督耶稣里怎样行事为人，在各处各教会怎样教导人，教导非常重要，因为保罗首先教导他们，用各种办法教导他们。教导什么呢？使徒行传第18章11节这样说道，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6个月，在哥林多住了1年6个月，就是将上帝的道教导他们，教神的话语，教圣经。教导神的话特别重要，因为你不知道上帝的心意，你怎么可能 去来行上帝的心意呢？怎么可能培养一个生命改变这样的孩子？保罗提醒提摩太，圣经是多么的重要。好，我们大家一块儿，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背这一个经文，一二三，请。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如果说是属灵的父亲，你就要教自己的孩子来学习上帝的心意，透过神的话语，可能是通过敬拜，主日的敬拜、主日学，还有平时的小组查经，还有礼拜五的 fellowship， 这些都是给孩子创造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是一切一切，你不能够丢掉你自己的责任。你作为父亲，你自己要亲自来教导。你有没有跟孩子读经的时间？你有没有跟孩子来分享主话语的这一同祷告的时间？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家庭祭坛，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吃饭前大家就读一段经文，简简单单读，你不需要长篇大论，不要像我这样长篇大论一搞40分钟，不要这样子，就简单几句话就好了。你这样就会给孩子知道主的话语是你们家最重要的，让他们就知道来敬畏主。上个月呢，我去参加大费城地区华人传道人的团契哈，华牧团契，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一个牧师呢，他就讲到他当时分享一段经文，他分享一段经文是这样子，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坐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知道这个经文是哪来的吗？诗篇23篇第6节哈，诗篇23篇，他当时分享他当时去宣教的一个经历，主用这个话语来安慰他，他就特别讲到为什么这个经文他这么熟呢？他特别的熟，原因是有一个他跟他太太谈朋友的时候，就去丈母娘家吃饭，他丈人就是很早就去世了，结果丈母娘呢，他在家里他太太大概姊妹将近10个，不知道8个还是10个，所以每天吃饭之前，他丈母娘有一个规定，每个人必须背一句经文，你没背出来你就不能吃饭。结果他就诗篇23篇让他吃了六顿饭，他每次就背一个经文，一共吃了6顿饭，所以他就印象特别深刻。所以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妙法、好的方法，又非常有趣的方法，让你的孩子来爱主的话语，来爱主的话语，知道主的话语美，知道又有趣，又不要给孩子太难，不要给他，不要为了在众人面前表明我的孩子多了不起，而是让孩子自己来经历神的恩典，知道在关键的时候，主的话语就是他的力量。我不知道你带着属灵的孩子呢，我们中间有很多是做门徒训练的，你跟你属灵的孩子你有什么样的关系？你有没有常常跟他们一块祷告，常常用主的话语来激励他们？好，这是做属灵的父亲。我知道我们第一个要扎根主爱，第二是什么？生育繁殖。第3呢，教导真理。第四是很重要的，做好榜样。第16节保罗是这样说，一二三，请。所以我要求你们效法我。然后这上面说，下边又接着第17节说，提摩太当他去哥林多的时候，他要讲这个，我们读黄字啊，我在基督耶稣里怎样行事为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中间这个地方保罗说到效法，就是说我做榜样，你来模仿。可能今天我们大家一听，哎呀，这人怎么这么骄傲，以为自己了不起。你们做爸妈的有多少人敢跟自己的孩子说你来向我学？有没有敢这样说？有没有？现在可能在美国就不兴这个了哈，民主社会小孩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爸妈有什么了不起？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其实在当时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在罗马希腊帝国那个时代，学生效法老师，孩子效法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我们今天也非常清楚，我们的孩子虽然我们嘴上不敢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孩子是在效法父母，我们孩子的一举一动，我们的父母的一举一动，孩子全都看到。孩子从来都不会要成为你想要的那种人，除非他看到你有那样的生命。我再重新讲一遍，除非你有那样的生命，孩子才会成为你想让他成为的那样的人。你要是懒惰，你就不要指望你的孩子勤奋。你要是凡事半途而废，你就不要指望你的孩子会持之以恒，对不对？ 你要是撒谎，你的孩子就很难学到诚实。有时候就撒谎说啊，打比方，有人打个电话进来，某某阿姨打电话，就跟他讲，那我不在家，让你的孩子这种。如果你常在你家中来评论别人，来论断别人，孩子就很难学到友善，很难学到谦卑。他到哪里学呢？如果你处处去挑剔，你也从来不赞美人，你赞美都是很吝啬的，在这种事情上，孩子怎么才能学到宽容？怎么学的才能学到正面的这种人生观呢？如果你悲观，孩子怎么才能够凡事来欢乐呢？如果你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信仰，你的孩子看得最清楚。如果你在凡事上，在自己的生活之中，样样依靠自己，样样靠自己的能力，不去仰望上帝，你的孩子在属灵上肯定会特别骄傲。我前两天刚刚读了一个见证，有个牧师的女儿，她在中学以后就对信仰跟属灵的事情就没胃口了。小的时候跟着爸爸妈妈就跑到教会，喜欢背经文，喜欢去拿各样的奖品，到高中到中学之后就没兴趣，特别到高中一点兴趣都没有，然后就把时间全部都放在对学业的追求上。反正华人父母本来就很看成绩，那我把成绩给你考好不就得了吗？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就在自己的服装啊，还有交友啊，各方面这样的各样的事情上，就根本就没有属灵上任何的追求。但是他实际上他特别可怜，他非常的辛苦。你不要以为真正去读书就容易，加州的孩子读书非常的艰难。那我不知道这边我们费城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加州是非常难的。原来我们在圣地亚哥，我们教会有一对弟兄姐妹，他的孩子在密苏里州的时候，在全校是很优秀的学生，跑到加州还没一段时间，老师突然要跟父母见面，说他们孩子成绩非常糟糕，就到那种地步。你想想，加州就被这些亚裔的孩子已经搞得是学校老师都很紧张，这种在其他地方很优秀的学生到了加州就全都已经不行。所以这个孩子，所以他把时间全放在学业上，的的确确拿好成绩，可是他自己付出非常多代价。高中生啊，连续很多天都是晚上只睡4个小时，都要这样生活，其实上压力非常大，自己心情非常的不好。但他为什么跟主的关系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当他小的时候，他跟他父亲，每次他跟他父亲要问他生活中需要做选择哈，要大的选择，他问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都给他这样一个回答，你去问上帝。哎，这个话讲得很好，这个话确实是对的。那为什么这个孩子自己觉得有问题呢？他是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去问。因为呢，我在怀疑，很有可能是这个父亲在他自己生命之中，他没有办法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他没有自己如何来寻求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引领在自己生命之中，所以孩子学不到，所以孩子没有办法听到上帝的声音，没有办法听到上帝的带领，所以他这样的信仰生活早晚都会空虚，早晚都会变成虚伪。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我今天来问在中间的属灵的父亲，你敢不敢跟你的孩子说，我求你们要效法我，我要你们来效法我，来学我，以我做你生命的榜样。效法来做榜样，目的是什么？最后是什么样结果？不是说是我们要做一个啊，不是说你来效法我，像我每年可以以后啊，不过最好比我还强，明年可以10万美金年薪，至少10万，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基督，当保罗说效法他的时候，他在第11章1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基督徒属灵父亲的生命，最后的效法，最后的根基都是在耶稣基督，最后我们到最终都是我们的生命像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的甜美，有耶稣基督的温柔，有耶稣基督的勇敢，有耶稣基督完全的智慧，有他为人牺牲的精神，有他在苦难中可以喜乐的这样的欢快，有他在苦难之中走向十字架可以给世界带来拯救的这样的勇气，这样的使命。你的孩子可不可能成为这样的人？你带他来效法耶稣基督，效法你就像效法耶稣基督一样。好，这是带来生命改变的这种属灵父亲，不仅是要我们大家一块儿啊，第一要怎么样扎根爱里，第二生育繁殖，也不想生了看样子，第三是教导真理，第四做好榜样，第五我们看第五 是要警戒管教，警戒管教，警戒管教。第十四，第下面我们看第十四节，这地方说到，保罗说，他说我是要警戒你们，警戒你们。然后到再看下面第十八节，再往下，第十八节，一二三，请不到你们那里去而自高自大，但是主若准许，我会很快到你们那里去。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者的言语，而是他们的全能。然后在下面，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言语，你们愿意怎么样呢？要我带着棍子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带着慈爱温柔的心？警戒管教，我觉得这个或许是做父母，做属灵的父亲最难的，最难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要么是做得不够，要么就做得过分。我们缺乏智慧，我们缺乏智慧。我想你自己做父母，你做父母这么多年，我们中间你们可能都深深有体会，或者自己当过孩子的，大概也知道，我们的父母当他们过分或者不够的时候，后果有多么严重。所以这个地方，保罗前面谈到第十四节，我警戒你们，我警戒你们。他前面谈到，他上面警戒，这个警戒这个词呢，是保罗非常喜欢用的这个词，在新约中用了八次，有七次都被保罗用在他的书信之中，还有一次呢是在使徒行传，最后当时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们告别的时候，他说我警戒你们，他用来劝戒，他用这样的词。在保罗认为，在一个教会里边，教会的领袖最主要的责任之一就是要警戒。在我就不读这些经文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就说到，在主里边的要劝戒，这个词有时候翻译成劝戒这个词 admonish 或怎么样，在中间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翻译。然后呢，在教会基督徒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彼此要警戒，要劝戒。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四节说，你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基督徒之间。然后再往下看，在罗马书第十五章十四节也说到，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劝戒。然后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说到，要互相劝戒。其实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基督徒之间的责任，也是属灵父亲必然的责任。然后我们的管教，同样这个管教也是非常重要。当时有一个牧师 John Piper 这样说，他说一个没有被管教的孩子是属于一个自私自大而无法去爱孩子的父母的。就当一个父母很自私又没办法去爱孩子的时候，他的孩子就不被管教。我们很多人不够成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人愿意管教我们，没有人愿意来劝勉我们，也可能是我们拒绝，但是很多时候旁边没人敢说。所以其实我们知道警戒管教难，特别是不管警戒其实也难，这些分寸这些智慧，尤其是在美国，如果你管教你的孩子，你的邻居可能就会打电话就给警察来了，就会把你的孩子带走。我经常想到我在我小的时候，那我作为父母管教他们孩子的方式，我就想着哇，如果是今天拿在美国这种环境，孩子早被别人带走不知道多少次了，都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我们知道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在这个时候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能听话，让他们能够走在正路上。我们知道你不管教，你任凭他几意行，他肯定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对于保罗来说，管教不是个问题，而是如何的管教，如何的管教。所以说是究竟是严厉呢还是温柔，其实严厉温柔都是应该的，在一定的时刻就是要做一定的事情。保罗实际上自己喜欢温柔的方式，他个人喜欢温柔的方式，这就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前面专门说到，哥林多人以为他见面好像都是很懦弱的样子，非常软弱的样子，非常温柔的样子，可他写信又非常的厉害，说明他当面他是愿意以温柔过来管教。这以前我就曾经，我跟徐杰有一个朋友，就有一对朋友，他们是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的一对宣教士，他们就到非洲去宣教。然后我们就有一年就去看望他们，不是到非洲，是他们回到达拉斯过来续职， 也就是说他们要继续进行一些训练，进行一些学习。那我们就去他就去看望他们。那他们家有三个孩子，有三个孩子，两个是在非洲生的，一个是在法国或者在美国什么地方生的。那中间老二的那年三岁，小的只有一岁多一点，只会哇哇哇坐在那个摇摇椅，坐在那个筐里边。大的大概四五岁的样子，小的三岁，三岁至两岁三岁之间的样子，特别的活泼，是个男孩子。然后吃饭的时候就开始闹，他也不是真闹，他就是把饭一定要放在某种位置上，爸爸偏偏不让他放等等。小孩子就一定要做什么事情，然后父亲就一次一次提醒他。我当时就觉得特别了不起。我们当时一个桌上有很多人坐在那边，这个父亲每次当他的孩子开始闹的时候，开始做不好的动作，他都会停下来跟大人们讲话，然后就跟他孩子讲不要这样做，就跟他这样讲。他说等到我第三次这样讲的时候，我就会惩罚你，就跟那孩子这样讲。我就在想，就是说他第一次小孩子闹，他就跟他这样讲，然后等第二次又跟他讲一样的话，等到第三次的时候大家都很安静。我当时想的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爸爸把那孩子一抱，他就抱走了。我就看那孩子就紧张的一团，然后就带到一个小房间里边，不知道怎么样，可能就在屁股上打了一下或者怎么样，我也没听到任何的声音，就听到小孩子哭起来了，哭了。然后我在外面坐起来就紧张的不行，这孩子哭起来怎么办呢？然后小孩子出来的时候居然没有任何的眼泪，然后没有任何的眼泪呢，就好像就特别伤心的模样，但是没有眼泪。然后呢妈妈这个时候妈妈呢就过去把那个孩子抱在自己的腿上，抱在沙发上，就跟他就安慰他，跟他提醒他为什么错，让他以后怎么怎么改，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导。然后完了大家就开始继续吃饭。然后呢再过我们吃完饭了，我想这个孩子肯定好了，孩子就他在外边玩，外面玩就开始有其他的动作。爸爸又开始讲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如果你要是当时他想拿石头去砸别人的车，好像就是我们几个人的车，大概两岁的孩子喜欢砸车，对，不是非常小的小什么东西跑去砸。然后父亲就开始说不可以这样做，跟他讲了，然后讲了第三次，他说等到我当前面就跟他说了，如果是我第三次再这样说，那你就会受到惩罚。然后果然是第三次，我就在想小孩子为什么不肯学习呢？然后他自己知道自己错了，他当时那个表情就变了，自己等到第三次的时候眼睛嘣就冻着了，那孩子。然后爸爸就把他抱走，然后抱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哭了，他就知道这个问题严重。然后爸爸又是继续所有的动作做完一套，爸爸完了妈妈再来又完了一套。那天晚上整整有三次四次这样的事情，我就心想着如果是我，我肯定早就急坏了，这肯定要痛打一通，我还等你第二次三第二次第第三次，不可能的。这个就是这样属灵的父亲。我到今天我后来我一路开车回去，我跟徐杰就有很深的感动，我就知道他在中间他要有多大的爱，多大的忍耐，才可以这样子来对他的孩子。那我就想象那只是我们那天只是几个人朋友坐在那边，一个晚上也就一个晚上几个小时，他就要这样子教育四次左右，平时会有多少次我都不知道。那就每天要有多大的耐心这样子来教育自己的孩子，警戒管教自己的孩子，让自己的孩子活在正路上。所以这就是属灵的父亲。属灵的父亲，今天主也向你们有这样的挑战，愿主给你们恩典，让你们有力量，让你们有这样的力量。因为属灵的父亲的管教就是有这样的特点，因为要以爱作为标准。我今天给大家真的是我们来彼此提醒，要有真的要有主的智慧，要有分寸，要有场合，要有时间，要有以爱作为标准。你的出发点，你的结果，你都是为了爱，为了孩子在爱中间成长，为了成为一个真的是合神用的人，成为对世界这个真的是有帮助的这样的人。第二呢，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凭爱心做应当做的事情。其实不仅是孩子，而且在我们教会之中都是同样如此。如果有你有属灵的孩子，都是要同样如此，凭爱心说诚实话。第三呢，要耐心。第四个是可能是最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人是非常有限的，我们需要主完全的恩典。我们再往下看，好，再往下。 好，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十节，一二三，请。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言语，而在乎全能。这个全能是圣灵的能力，是圣灵的能力。其实我们前面讲的这一切一切各种各样属灵父亲所有的这些属性，这些你所应该做的，你没有最后一条，你是无法做到。我们看最后一个，也就是要一二三情，要仰望圣灵，仰望圣灵，活在圣灵里边，祷告再祷告，活在圣灵，祷告再祷告。因为依靠主，真正依靠主的人，他的姿势都是双膝跪在上帝施恩宝座前的人，他是跪下的人，他是不在上帝面前骄傲的人，不在人面前骄傲的人，他是跪下来，来专心为自己孩子祷告的人。主耶稣在他最后，他在临上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他自己经受苦难，他祷告祷告。他当时他想让他门徒替他祷告，可是门徒都睡着了，知道他的很忠心的几个门徒都睡着了。主耶稣就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因为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们做属灵的父亲，做属灵的父母，我们常常是心灵虽然就说愿意，我们愿意去爱我们的孩子，我们愿意我们的孩子愿意对孩子有无限的忍耐，愿意给他们最好的这样的所有的教育，可是我们的身体软弱，我们的身体软弱，我们的精力不够，我们的能力不够，我们的智慧也不够，我们软弱。所以怎么办？时刻与耶稣基督相连，常常的祷告，唯有仰望圣灵，依靠圣灵的能力，才能扎根在主的爱里，才能够生养繁殖，才能够认真教导主的真理，才能够做孩子的好的榜样，才能够按主的心意，能够有分寸，有智慧的警戒管教，才能给孩子带来生命的更新改变。好，我们现在低头祷告。主啊，实在是感谢你，感谢你，今天真的是父亲节这么美好的节日，你再次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完美的父亲，我们真的是没有完美的父亲，甚至圣经都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人作为人的这样的完美的父亲来做我们的榜样。哦，主啊，我们的榜样唯有一个，就是你天上的父亲，就是天父。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今天我们祷告，我们所有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教会中间所有这属灵的父亲，都能学习主耶稣和你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一样，跟你在天上的父亲建立这样的关系，他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有那最美好的榜样，才能够真正能够仰望圣灵的带领，才能够真正给孩子，给他们属灵的孩子，还有他们自己家中的孩子，来带来生命的更新的转变。主，谢谢你，我们中间还有父亲还没有接受你成为你的儿女，祷告你才感动，你来感动，你来亲自来感动，知道今天真的是让这样的父亲，这些父亲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能够说我不行，然而你行，我就来仰望你这样的主，我仰望你这样天上的父亲，来教我如何在世上做父亲。哦，主啊，能教我如何才有一个真正最美好的父子的关系，让我的孩子，还有我孩子将来我孩子的孩子，世世代代得到祝福。感谢主，谢谢你主，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